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代表自己侍奉緊嘅教會恩潮浸信會向大家問安啦。咁咧就好高興啦，可以咧嚟到即係西九浸信會呢一度咧，即係同大家去到分享上帝説話。咁咧就吳先生咧係我多年前嘅喺布浸嘅同工啊。咁咧就好開心咧，可以咧喺呢一度咧見到佢嘅服事。咁咧就今日咧我哋都分享咧上帝嘅説話，透過上帝嘅説話咧俾我哋睇下有啲咩學習。今日的世界呢，就是从一个我们叫做反权威的世代呢，就转变到呢人人都可以成为权威的世代。当人运用网络世界的时候呢，选择社交平台做个人，即是每个人呢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即是说呢，是你无论你在即是 IG 啦，在 Facebook 啦，这些社交平台的上面呢，你都有，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同等发言权的。咁呢说佢呢认为对的话，咁呢就发表呢个人权威的讲话。呢一种发言权呢就渐渐渗透到呢生活各个部分，所谓呢叫做言论自由，是不是？所以呢人强调的是发声。为公义发声啦，为人权发声啦，为土地发声啦，为动物发声啦，为贫穷人士发声啦，为性小组发声啦，为有权使用街道唱歌发声啦，亦都有人为使用即系关爱座而发声啦，有人为取消关爱座而发声啦。呢啲即系种种嘅发声嘅行动咧，我哋咧叫做 make some noise， 即系话咧，而系就系要发出声浪，让人咧注意到。当越来越多人发言发声的时候，人就倾向呢，即是越来越多人讲了嘛，那怎样听到你可以你的声音呢，人就倾向增加那个声浪，那你就讲得大声一点。然而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到，原来今天其实没有人去听的，人人都在讲，但是有没有人听的呢？结果人就成为自己的听众，最后或对或错或好或坏，人都只好按住自己的说话去到行，因为听不到其他人讲嘢，因为人都注重说而轻于听。到听的时候呢，有人呢就想要发言了，亦都有人呢就会纷纷欲睡堕入梦乡。到今日，到底今日有几多人，有几多个信徒能够听，甚至听到上帝之声、上帝的说话呢？弥迦在弥迦书的时候是叫当时的以色列人听清楚他们国家将要败亡了，听清楚为什么他们国家会如此衰落的，更加听清楚他们当前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让我们透过先知对当时要当时百姓所听的教训，看一看今个时代、今天的时局的环境，以致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亦都领略其实听的背后是什么指示呢？那就如果你有圣经呢，就最好就一路揭住了。我自己觉得在今个世代里面呢，先知书呢是一个很令人知道呢怎样在这个世局里面去到作事的一些的，就是上帝之声。好了，那就我不知道大家有几熟弥迦书，那就说话就多，所以就速度就要快，时间就有限，所以就是说话的速度就要快，希望就是大家追得到。咁咧，如果你睇一睇弥迦书咧，一章一节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咧，弥迦书有个背景。弥迦书一章一节咁讲，佢话当犹大王约坦、阿哈斯、希西家在位嘅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嘅默示论撒玛利亚同埋耶路撒冷。咁弥迦咧可以话咧系同比较熟悉啦，弥迦你大家可能生啲，但比较熟悉嘅就系先知以赛亚。是同期作先知的，以赛亚应该识咯，即系以赛亚书就誉为即系圣经的小圣经嘛，66卷66章，咁咧就好似圣经66卷一样，咁咧就约大概咧主前七世纪，就系当咧亚述兴起嘅时候， 咁咧就啊嗰陣時咧，以色列國咧已經分咗南北兩邊噶啦。咁北邊咧就叫做北國以色列。咁咧以色列咧就正受咧亞述嗰個攻擊。咁如果大家你記得嘅時候咧，就大概咧主前咧722年咧就係亞述去到亡國嚇。知唔知猶大南國猶大幾時亡國啊？考下大家，主前586年。咁咧，你大概咧，你哋會知道咧，呢一段嘅時間咧，即係話以色列咧，其實咧就去到咧主前586年咧就亡國啦，嚇、啊，咁咧一直都喺度亡國啦，咁問翻啲近代史啦，即係咁幾時復國啊？去到主後1948年嘅時候，哇！你睇下隔咗好即係千幾二千年，我哋都係講翻七世紀啦，嚇、啊。咁去到七世紀嘅時候咧，北國咧就面對亞述嗰個攻擊，嚇、啊，即係形勢好緊急啦。咁咧，尼加書咧，除咗就北國嘅首都撒瑪利亞，即係頭先我哋講話撒瑪利亞就係代表北國嘅首都，即係好似今日咧，我哋講美國咧，講華盛頓啊，等等呢啲啦。咁咧就受到即係撒瑪利亞將會受到審判，喺1:6咁講，佢話我必使撒瑪利亞變為田野嘅亂堆。咁咧。除了北國以色列，亦都預言到南國的猶大將會陷在這個新興的巴比倫帝國手中。4:10這樣講，他說石安的民，你們要疼痛渠勞，彷彿難產的婦人，因為必從為你必從城裡出來，在田野、啊、到巴比倫去。北國受亞述所攻擊，南國也都準備咧，即係受到咧呢一個嘅蠢蠢欲動嘅巴比倫咧喺當中咧去到侵擾嚇。所以咧就喺呢一個當前呢啲政治局勢咧，又話咧就要咧猶大國同埋以色列民咧就得到佢嘅指示，留心咧透過先知咧去到解讀咧當時嘅局勢啊環境嚟到指示人當行嘅路。喺呢咁政治危急嘅環境裏邊，人應該要點做咧？在这些当前的危机前面，人应该要怎么做呢？所以书里面就用了1/3的篇幅，就是说头两章就指出当时的局势是怎样的。当时的局势是因为犹大和以色列的罪行，跟着再用1/3去到讲他们以上的罪行就会招致神的审判，他们会被责打被抢夺。跟着剩下的1/3就是盼望和安慰。在这些属灵境况里面，神对人有一些指示，虽然国家败落，但是公义的神最后仍然会得胜。所以在3方面的内容里面，神就透过先知呼吁人要听，将分为3个的部分记出来，叫人要听，在1-2章，跟着第二次讲要听，在3至5章，第三次嘅要听嘅吩咐喺6-7章。好啦，我哋听一听，即系呢3个嘅呼吁系点样？首先，佢哋要听嘅乜嘢咧？1:2，佢话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啊！佢哋啲咩不是咧？1:5咧就讲到以色列嘅罪恶啦。佢话因为雅各嘅罪恶，以色列嘅罪恶。雅各的罪在哪里呢？岂不在撒瑪利亞？猶大的幽潭在哪里呢？岂不在耶路撒冷？1:7，他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財物必被火燒，所以我的偶像，所以所有的偶像我必毀滅。先知要民眾聽清楚，聽清楚什麼呢？就是預言這兩個國家，南北兩國敗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罪。首先，他们是因为他们追随假神偶像，在书里面严严斥责，这些是叫做压榨。他说尼迦书1-2，他说祸灾在床上图谋奸恶，造作罪孽的天一发亮，因手有力就出来行了。他说有田地的就占据，有房屋就去夺取，欺压人霸占房屋。所以当我们追随假神的时候，就开始离开耶和华的诫命，心意用尽这些各种的方法来得着自己的好处，夺取一切自己的所爱。 所以当时他们除了拜偶像，当他们一路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耶和华法度的标准，跟着没有了这个标准的时候，他们就任意而行。所以在整个的地方的时候，整个国家里面对穷人是压榨，对房屋他们贪恋，别人的妻子他们贪恋，甚至有些经文 在另外的先知书里面，他说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其实都似今天的时局。先知要留意他们的是什么呢？先知要他们留意的是属灵的事情。在危急的政局里面，不是关注军事的形势强弱，乃是属灵与道德的问题，显示上帝刑罚列国，叫国家败亡，是因为内里的属灵与道德的问题。这个十分之奇怪的表现，是不是？即是国家将亡了，怎样赢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考虑嘛？怎样可以赢？个考虑点就是军事。所以先知要他们知道，在这些实际的生活中，现实的环境里面，国家存亡之时，不要忘记其实在背后取决命运的是一个属灵的因素。故此呢，从上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一个国家存亡与兴废，并非是其拥有的财力、军力、政治力量、人才力量，那是基于其中是否按照上帝的属灵法则应有的道德呢，而去到定期存亡。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历史中再强大的国家、版图再大的帝国，亦都一样忽然败落与衰亡，因为人所建立的其实只是一个脆弱不堪的架构，倚仗无定的钱财，以及可以同归于尽齐齐发射的核武。再大的国家、版图再大的帝国，一样我可以一朝覆亡。同今天一样，在生活中、在时局中，也许我们最容易忘记是什么？就是这个属灵的因素。当然我们不是说到呢，即是有病呢就祈祷就不用看医生，考试呢即是祈祷呢就不用俾心机读书，翻教会呢就自然呢就会升职加薪。我们不是说这些，当然而是今天我们当好像先知所指，我们如何行神的道，让神喜悦看重我们的生命，而亲自的率领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看顾我们，而不任凭我们呢在最终败落，而不掩面呢不看我们的生死。其实老实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属灵因素是怎样运作，是怎样产生果效，人是怎样呢即是信服而得着祝福的，是不是？其实不知道的，即是依靠主几多呢才得着他的帮助呢？有几多份呢是我自己的努力，有几多成呢是上帝的帮助呢？其实没什么人知道这个机理是怎样运作，即是我们依靠上帝，上帝去帮助我们，即是有没有条公式计的呢？其实真的没什么公式计的，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估这一种也许这一种蒙神眷佑，或者应该这样说，我们相信呢，即是为什么上帝不讲清楚我们的公式是怎样呢？我相信是免得人以为可以操纵上帝，就正如操纵偶像一样，即是偶像叫你做些什么，你做了就好像保佑你这样。当人知道这些方法的时候，就会操纵上帝好像操纵偶像一样，以为是可以，反而呢是使一个人应该 我哋话我哋作为一个人应该行当行之道，凭信心啊确定我哋守洁心清，而蒙主去到得眷佑。呢一种蒙主得眷佑，喺各样嘅环境里边蒙看顾嘅经历，我估就好似保罗所说，到底上帝点样看顾我哋嘅咧？保罗喺腓立比书咁讲，佢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喺唔同嘅环境啊，或是卑贱，或是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日重要系乜嘢呢？一个人行当行之道，凭信心确定我哋守洁心清，就必蒙主看顾。或处卑贱，或处丰富，或系有余，或是饥饿，都得了秘诀。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第一要听嘅系喺社会国家动荡之时，唔好忘记呢个属灵因素系一个取决嘅因素。今日我哋往往以为系一啲所谓实际嘅数据，所谓实际嘅实力，但系最容易忘记系背后取决嘅属灵因素。第二要听。先知第二度呼吁的是神要以色列的首领去听。尼迦书第三章一到二节这样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的骨头上剔肉。第三章第五节，轮到我们，轮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着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第三章十一节，首领为行贿，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么？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第三要听嘅咧，就是这个国家里面很特别，最强夺人，最压榨人，就是这一群的领袖，就是当时的官长、先知，也都有祭司，很特别，最压榨人，就是这帮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拥有百姓所没有的权。当然有权的人可以造福人群，但是有权亦都可以做出比无权的人更坏的事。故此神特意要这些有权的领袖留意到他们生命的真实的境况。其实他们生命的真实境况是怎样的呢？所以第二要听的是，在这个国家动荡危机，在环境困惑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可能是有份造成的。领袖就是首当其冲去反思自己的人，很可能是自己一手促成。这个是第二个要听。第三要听，先知第三度呼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去听，听清楚他们当行的事，还有这些行出来的时候真正的结果会是什么。当时的人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神会指责他们呢？因为他们已经履行了宗教责任，就是献祭和奉献嘛。那为什么还要刑罚他们要灭亡呢？我们的国家呢，我们履行了所有宗教责任，你要敬拜我们有敬拜，你要预言我们有先知，你要献祭吗？我们有祭司，我们有齐晒这些讨神喜悦的制度。先知指出耶和华并不是偶像，不能够以世人讨偶像的方式，就用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用大量的奉献或者奉献长子来讨耶和华欢喜，就自然想着就会得福了，祝福这个国家了。 或者咧祝福咧嗰啲咧犯过罪嘅人啦。啊，我犯罪唔紧要，我咧用我嘅宗教咧去抵御咧呢啲嘅，即系去抵消呢啲罪恶。所以当世界用同一套嘅方式嚟生存，当世人用同一套方式嚟到竞争，用同一个方法嚟消除罪疚感，上帝就对佢指民指出呢条就系灭亡之路。所以上帝要世人听，有不一样对生命嘅指引，以致对上帝有不一样不预期嘅发现。当世人都是用同一套方法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世人听其实应该要怎样做。当世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对上帝有不一样的发现，也有对生命有不一样的指引。在世人行恶不义的时候，上帝指引人继续以他的公平公正行事。我们有一个亲戚，咁咧佢有個仔咧好叻，咁咧就精算師嚟嘅，咁咧就凡親咧，我哋都唔理係乜嘢職業咧，我哋就帶佢翻教會，咁咧就鼓勵佢翻教會啦。咁咧呢個親戚咧就同我哋講，佢哋唔帶得我呢個仔翻教會，佢翻咗教會咧，佢就唔識講大話，佢唔識講大話咧，佢咧佢就。他的事业呢就不能够步步高升，所以中中直直呢就终须乞食。世人用同一套方法来去竞争生存，但是上帝却用一套不同的方法来去给世人发现原来生命并不是这样。所以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么讲一段很出名的经文，不懂就真的要背了他的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七章第十八、第二十节，上帝就咁讲：，嗰个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嘅余民罪恶，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的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当人走上帝的路的时候，人就被上帝就被人有不预期对上帝的发言和拯救。所以第三要听的，就是在国家在环境动荡之时、堕落之时，寻找找紧神的心意和计划。我在这里做个小小的小结，所以有三个要听。第一个要听就是不要忘记属灵取决的因素。第二要听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可能有份造成今日的光景，领袖特别要首当其冲去反思自己的生命。第三要听的就是找紧神的心意和计划。我们听了这三样东西，不过我们有三个的问题，三个要听有三个问题。对国家整体呢，或者对整体的民族属灵境况要听呢，要听呢，尚且可以接受的。因为呢讲啊这个国家呢有罪啊，人民有恶啊，这样。咁你容易接受得到嘅，就正如咧，即係喺整個群體裏邊咧，今日嘅教會咧就講話，我哋問即係世人有冇罪咧？世人有罪嘅，喺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咧，我哋生命裏邊有冇罪咧？有罪嘅，我哋能夠咧從一個群體裏邊咧，我哋能夠接受嘅，係梗係唔好啦，但係有一日，當有一個清晰嘅對象指明係邊一個，甚至指明係我自己嘅時候，聽見責罰之嘅人嘅反應又會點樣？会听抑或不听？当有一天有人走到我面前，错的就是我了，错的或者就是你了，我们会怎样？当时的人也都不听。你要说先知在说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听。二章六节这样 啊，那些领袖对真正的先知这样回应，他们说：你不可，你们不可作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哇，好难听你说话，不要再说。我们问为什么人愿意听？因为不敢听。人是愿意听认同自己的，跟自己想法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想其他人听自己说话而已，因为他的说话跟我的想法一样，我当然想我听这些就是想他听我的说话。就好像讲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发言权的范围渐渐渗透到生活各个的部分，所谓言论自由，慢慢地我们就觉得只要我说话，我的说话就是对的，是吧？我们觉得对的时候，我们就说出来，说出来就是对的。当每个人都觉得是对的时候，好听就叫做多元，多元不是多余，多元。当然我们不是反对，我们不是说要反对不同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判断的接收，不经圣经真理的过滤，就会造成人越来越渺茫，不知道应该朝着哪个价值去作判断，或者哪一个属于更好的方向。我想在这个时代这种的状况，作为今日教会情况的一些的反思，这种人人可以是权威，就渐渐改变了教会今日的生态。仿佛神不再使用他呼召出来经神学训练的牧人，按照圣经的原理、神学的立场，在教会作教导、作带领。今日各种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响亮，这样相对地，很多教会里面的教牧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只是一种参考的意见，不啱听就不听了，不考虑也都没什么大不了。这个呢，我想说不是我们说走向一个极端方向，就是说呢 教牧的话呢就应该要奉之为教条，而是今日的教会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将神选立的牧者作教导、作带领这种的心意实践在今日的制度。我想说特别在浸信会的制度取一个合理、合神心意的一个平衡。若然教会中人人只是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到侍奉、来到管理教会，又认为圣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呢，咁嘅时候呢，係可以唔需要教牧，甚至或者係唔適合有教牧嘅。虽然呢，我哋今日呢未必有能力呢去到改变呢一种呢教会今日嘅大气候，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喺自己嘅教会里面可以学习、可以实践，使教牧喺我哋中间作神原本选召佢哋作领导嘅角色，教导同埋牧养嘅工作。第一个问题，有冇人听？人唔愿意听，因为人都认为自己说嘅系啱，人轻于听，重于说，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我哋要听。第二，回到经文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先知教导或者责备之后，即使不愿意听都听了，就是先知说了那么大声，即不听都听了，不骂都骂了，难道人真的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甚至不发现有罪？真的、即摆到明有罪的了，难道真的不觉得？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会遇到的一些的、我们看他呢即是行事歪僻的人来的，是不是？你生活呢总会见到这些这样的人的，有些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人可以这么衰呢？是不是？可能呢在你学校，可能呢在你 工作地方、可能甚至在我们的家庭、或许我们问呢、即是 我们认为那些即衰人，其实他们自己觉不觉得衰的呢？人说他都不会觉得自己很衰的，只是呢就认为呢真其实呢是人家看错了，或者呢是不了解自己，甚至呢深信自己是对的，那就所作的呢其实呢是好事来的。公平一点，会不会呢其实有些人呢都觉得我们是衰人的呢？有時候我都會問自己，李秀峰其實其他人怎樣看你的呢？我不是在說誰的爸爸有時候我都會問自己，其實人家怎樣看你有沒有人都看，其實我自己有沒有人認為其實我都是一個很壞的人呢？但是我自己又覺不覺我是一個很壞的人呢？人往往做一些事，我们都会合理化自己的，找到一些原因，至少呢就即使呢是有不少人认为坏的事，总会找个合理的原因或者一番道理，让自己呢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至少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来到呢消除罪疚感，有时甚至呢觉得是一件美事添啊。为什么这么特别的呢？举一两个例子，譬如说有公营机，有公营呢即上市的机构呢开董事会这样说，他们有股东问及，即是那些股东仔就在问及，即是那个即是公营机构呢那个的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什么，那就可不可以呢优惠香港市民啊，这样那个主席呢就这样说，他说我的责任呢是为公司的董事赚更多的钱，听下去有道理，但到底这件是什么事呢？我不理社会责任，我的责任就是为股东赚更多的钱。也有大老板公司的大老板讲法定的产假，是不是现在都讲法定产假了，个女雇员咧放产假，佢咁讲，佢话无法工作，没法咧对公司咧有贡献，公司咧何来有资源咧支付额外嘅报酬咧？系咪？听落又好似好听嗬，又好似啱喎，有啲大条道理咯。发生喺我哋嘅身上边嘅时候，我哋又觉得到底呢回又系咩事？明明只是不合理，但是又是大条道理，甚至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acebook 看过，他有个富二代，香港富二代，他十岁生日收十万利是，将他存起呢是错失投资的机会又好像挺对，十岁生日，即收到十万元利是，即将他存起是错失投资机会。到底这些是什么的道理？我们怎样看？是大条道理还是仿佛有些问题里面呢？讲这些话的人很难觉得自己的理论是有问题的，总会有一番道理的。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士师时代各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去行和收本，这样去到刑在眼中觉得对就去做咯。也许其实是人类有限的通病，当我们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番的道理去到掩饰。很可惜人几时才发现，就是当人真正受结果或者上帝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才发现。今天最难的属灵功课的是要检视。检视些什么呢？确实这是一个很难的属灵功课。我们认为好的事情，我们认为好的做法，好的决定，好的价值观，好的为人态度，是不是真的好呢？ 今日我们教养子女方式是否真是好呢？我们与人相处的态度是否真是好呢？我待同事、下属、上司、家人的情况是否真是好呢？在教会的侍奉是否真是好呢？还是只是我自己这个人觉得是好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横掂都听到，为什么人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或者是最难学习的属灵警防，的属灵检视。第三个问题，我们讲到人在混乱的人生、社会、国家动荡中，人可以对生命和对上帝有不一样的发现吗？因为听到上帝的说话嘛，刚才即是第三样要听。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其实听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要人去听呢？听代表什么？代表专注。当人专注在上帝和他话语的时候，就会有发现了。我再讲多次，当人专注在上帝和他话语身上的时候，就会有发现。以前呢就看一套剧集，美剧，就叫做灭罪鉴证科。就当时呢在那里即係滅罪鑑證科啦，咁咧咁佢哋咧就聽到一個咧遭捆綁綁架人嘅受害人嘅電話，咁咧當時咧即係受害人嘅家屬咧已經去到咧即係呢個滅罪鑑證科裏邊，聽到呢、這個即係受害人嘅電話，家屬就好擔心，心亂如麻。但係咧呢一、這個咧鑑證科人員咧就係、是、憑住背景嘅聲音，斷定咧係沙漠嘅環境。立即咧就按住失踪嘅时间咧收集搜索嘅地域，家属就问佢：点解你咁犀利嘅？嗰、那个鉴证科人员就咁讲：，佢话我唔系犀利，我只系专心。最近有一套戏咧叫《逆流大叔》，讲到咧啊，唔知道有冇人睇过啊？因为冇咩逆流大叔啊，吓啲港产片嚟嘅。咁咧都 OK 嘅，咁唔幾好睇啊！不過唔好同佢哋賣廣告。咁咧就講到咧一群即係中年迷失嘅大叔嚇，咁因為公司嘅緣故咧就學習即係龍舟嚇，學習咧聽自己嘅鼓聲。咁就比喻咧，人生有好多嘅聲音，有浪聲，有人嘅呼叫聲，有第二條船嘅鼓聲。有哀痛之声，但是找不找到自己的鼓声，能够随着节奏前行呢？今天的信徒，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多少专注？我们不是要找厉害的人，我们要找专注的人。我们在杂乱的生活里面，混乱的时局里面，我们对上帝有多少留心专心呢？来到听到上帝的声音，犹如听到龙舟的鼓声，抑或我们只是听到浪声，其他人的声音，其他龙舟的鼓声。世界有很多声音，很多人为不同的事情发声，人生有很多的声音，有哀痛之声，有欢呼热烈兴高采烈之声，有很多引导之声，叫你去东，叫你去西，有很多责难之声，
知道你不啱，或是对，或是错。我想说，今日不是没有上帝的声音和带领，而是我们没有专注，甚至轻忽去导读上帝的话语圣经。弟兄姊妹，你找到上帝给你的鼓声吗？上帝对你生命洞察之声吗？上帝用祂话语显示你生命真正的状况吗？上帝用祂话语在这个茫茫然的时代时局里面，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给你带领之声吗？就让你按住上帝给你的节奏一路前行。有一首诗歌叫细细听，有一个美好歌词，它是细细听，轻轻听，倾听你话而共对应。它上帝引导我，是我独一生命的光。上帝的声音我要听，一生话而共对应。求主帮助我们细细听祂的声音。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细细听，轻轻细细听，倾听你说话而共对应。
细细
轻轻细细说，因知我牧人在细听。上帝，你是我独一生命光，让属你必清楚听你声。上帝引导我，轻声教导我，一生听你话而共对应。细细听，细细听，轻轻细细听，倾听你说话而共对应。细细说，轻轻细细说，因知道我牧人在细听。上帝，你是我独一生命光，让属你必清楚听你声。上帝引导我，一生教导我，一生听你话而共对应。上帝你，上帝你是我独一生命光，让属你必清楚听你声。牧养引导我，轻声教导我，一生听你话而共对应。亲爱主，我们祷告你，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在这个烦烦扰扰的世界，在我们内心里面纷纷乱乱的思绪之中，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眼目放在你的身上，专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细细听你导引之声。主啊，上帝，我们几时几曾何几曾几何时，我们都不明白我们自己生命的境况。我们还以为我们行在善道，还以为我们为你自己作的事情，还以为我们所作的是好。但是祈求主你亲自的引领我们，让我们听到上帝你引导我们的鼓声，按着上帝你自己的节奏而前行。圣灵啊，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祷告奉基督耶稣名，阿们。